给人建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大家请坐。
妹妹，今天是母亲节呀、啊。这母亲节呢，是一个基督徒倡导创立的节日，是一个很美好的节日，所以我们一起来庆祝母亲节。现在呢，请在座的已经做了母亲的，以后有潜力做母亲的，先不用站起来。已经做了母亲的，请大家。你们做到这回，咱们其他人站起来，我们来祝他母亲节快乐，好吗？来，哇，坐着就当母亲节，向你旁边的做母亲的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来，互相互道快乐，母亲节快乐。啊，他那没有，看着谁向谁摆手。呵呵好，大家请坐，您坐。今天是一个很温馨的日子，是一个很喜庆的日子。那我们今天呢，在母亲节时候呢，我们今天有两件事情，一件呢还是我们敬拜神，另一件事情呢是我们今天有儿童奉献礼。今天会有两个家庭会把他们的孩子献给神。我们这个整个的安排是这样子的，我们开始还是先讲道。今天我尽量讲快点，别讲快，讲短点。我本来说话够快的了，不能再快。我们讲短点，然后呢，我们后面剩下一点时间是儿童奉献礼，所以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你先送下去呢，在快要讲完的时候还要把他们接上来。到时候我们今天还是讲到，今天讲母亲，母亲节就讲母亲。今天题目是一个母亲的苦与甜。其实这个呀，我以前那个我不太会写那个应景的那个公共号文章，我或者我写的也不好意思发，因为发了之后我就没什么讲的了。但这个我发了，我事先发了，我不知道有看的吗？有吗？哎，你们几个可以走了，有想想就讲，大家别走啊，讲跟那不一样。这个呢是一个故事，是旧约人物系列里拿俄米的故事，一个母亲的苦与甜。拿俄米本来是一个配角，这个是在路德记里边，你翻到那个路德记那一章里面，那就像一个电影一样，那个路德是主角，是那个闪闪发光的主角，但是还有一个配角。但是那个电影节不都是评那个最佳配角吗？最佳主那个拿俄米最佳配角当之无愧。在他的身上有很深刻的很美好的故事，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那这是路德记里边的一段经文，我们在一起读的时候因为比较长，所以为了让大家读的不那么闷，我们这回分着读。这个黑字那部分请姊妹读，红字那地方请弟兄读。姊妹先开始来。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
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的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两个儿夫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郑重降罚于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都读过这个荡气回肠的故事，主，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你对人类的眷顾，你对人类的爱，你在人类遇到什么样艰苦的时候，主啊，你都恩典恩慈怜悯都不离开。主啊，有的时候我们远离你，但是当我们愿意归向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你的祝福就丰丰富富地摆在那里。主，我愿意今天这个特别的母亲的故事给我们有启示，来自于你的启示，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求你见着这个远古的美好的故事，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得教义，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来行，我们应该转向你，归向你，来跟随你。主啊，求你现在就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把下面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这故事都熟悉吧，都听过，如果你看了都听过。所以这故事呢，它的背景是叫做在士师秉政时期。士师秉政时期是大约距今天3000多年了，就是那个公元前1400多年到1000年那一段时间里边，有430年叫做士师秉政的时期。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刚刚从旷野里进入到迦南地，把那地儿呢好像刚刚安顿下来，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在那里安居，因为当时周围有很多的敌人，所以呢那时候战乱不断，打仗总是烽烟四起，总是有不断的打仗，同时呢也有天灾人祸。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发生在一个叫伯利恒的地方，有一个家庭，那一个家庭有一个母亲发生了一个故事。那个伯利恒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现在那个耶稣降生那个地方叫伯利恒。伯利恒这个以色列文化跟中国文化差不多，它这个地名人名它都有特别的意义。你像这伯利恒的原意就是粮仓，那个地方产粮食，那地方丰饶，丰衣足食，鱼米之乡，伯利恒是一个好地方，现在也是个好地方，你旅游都去那里。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以利米勒的这个男人，这个以利米勒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字叫做神是我的王，这名叫得多好，神是我的王。他的家庭里他娶了一个太太，这名更好，娶了个叫甜蜜蜜的太太，所以呢这一家人很不错，在那里生存，就是这一家人。但是这一家人里边呢，但是在当时却发生了灾荒。那么发生在一个叫做粮仓的地方，有一个以神为王的这样一个男人，带着他一个甜蜜蜜的妻子经历了灾荒。灾荒发生了之后就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是一个甜蜜蜜由甜变苦，我说由甜变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们看到说实际上这个犹太人在当时所面临的灾荒这个过程中，其原因是因为犹太人当时远离神去拜偶像，远离神不听神的话，所以这个灾荒呢实际上在有很大的程度上是人祸，是人造成的。其实好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好多的灾荒，很多的灾荒其实都跟人胡作非为有关系。有的时候我们说它是天灾，但是更大的是更多的是人祸，听说过那个3分天灾7分人祸这样子，大概概莫如此，大部分地方都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家发生了什么呢？我给他总结了叫几句顺口溜，叫做粮仓竟然会缺粮，却像磨牙去逃荒，远离神恩甜变苦，何看家破又人亡。所以这就是他们家的一个写照。什么意思呢？粮仓缺粮。粮仓啊，伯利恒那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很非常富饶的地方，盛产粮食，那个地方常年是很富足的。但是呢就是那几年由于他们胡作乱闹，他们拜偶像，所以那个地方发生了灾荒。所以当人背离神的时候，我们看到连这个以神为王的这以利米勒，名字叫以神为王，但是呢他也没有好好的在那个地方和 所有的同胞们一起共克时艰，是吧？真的没有跟他们一起来克服困难，但是他选择了逃荒。他说咱们跑吧，咱们逃荒。那逃到哪里去呢？却向摩押去逃荒。摩押是一个地区的名，也是一个族裔的名。摩押是谁呢？摩押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罗德当时在索多玛住着的时候，天使面临那城，上帝面临那个城，当时天使带着他们出来，他那个女儿女婿都不跟着出来，结果就有两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儿跟着他出来了。他太太呢，最后还一回头，这不留恋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圆柱子。最后你说逃到深山里去，就爷仨，一个父亲带俩女儿，在那里边呢，四百好远的，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迹。那他们得生存下去呢，他们还得传宗接代，不是？所以他们没有好好的按照上帝的心意，他们又走出那个丛林，他们自己解决。他女儿跟父亲乱伦生下的儿子叫摩押。摩押这一支人以后发展下来，就到了那个地方住下来，叫摩押地。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也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适合于农耕，适合于生存。那么看上去以利米勒挺聪明啊，找一个好的地方，找一个适合生存的地方，让自己的生活可以变好，像好多移民的那种想法一样，我到一个适合生存的地方去。但是摩押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民族呢，他们不敬畏神。这个民族他们有个什么特点？他们有个一个叫做容拜偶像，就愿意拜偶像。他们摩押人愿意拜偶像。同时呢，摩押人曾经有一次雇了一个先知叫巴兰，就是那个骑着个驴走走，那驴突然说话了，哗哗哗说人话，驴说人话，然后呢告诉他别往前走了，往前走你脑子就掉了，就那故事记得吧。那个巴兰，那个先知还是有点能力的。摩押人雇他干什么？雇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那个先知一开口就开始祝福以色列人，因为那个上帝是让他那样做的。但摩押人你就看出是很不地道，对不对？不厚道。本来是亲族，本来是有关系的，有血缘关系的，但是他很不厚道。所以因为他拜偶像的原因，在圣经里就规定说摩押这个族不算耶和华的民，把他们排除在耶和华的民之外，同时不让他们进耶和华的圣殿。那么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异族，并且是一个有一定的这种腐败现象，还有这个和紧张关系并且不敬畏神的这样一个异族，那么这一家人在那里生活的还挺好。两个儿子都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但是这种现象实际上没好多久，因为他们整个的移民计划，就是以利米勒一家移民计划，好像是在追求世上的幸福，但是他们有一个属灵的大错误，就是他们背离了神。他们从以神为中心，为敬拜中心的伯利恒，到了一个世俗的摩押的地方。同时呢，他们放弃了一些属灵的原则，比如说不要和外族人通婚的这样一些属灵的原则。当然拿俄米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当时那个时候家庭妇女，她身不由己，她没有决定权，没有发言权，她只有跟着丈夫儿子去漂流。那这个漂流呢，实际上是非常的一个悲惨的结局。那最后呢，他们家里边三个顶梁柱，三个男人都相继的病死了，剩下了三位寡妇。所以在那个年代，你就是人丁兴旺的家庭，就是非常兴盛的家庭，也得每个人都去干活，都劳作才能糊口。你看现在三个寡妇，他们怎么能够支撑起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破败之家？所以他们的生活陷入了极大的苦难，家破人亡，远离施恩甜便苦，哪堪家破又人亡。所以这是人间的悲剧，拿俄米的人生由甜变作了苦难。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们仔细看一看周围，仔细想一想，这种由甜变苦的境况也不是不常见，也很常见的。其实人生都会遇到很多艰难困苦的时刻的，不知道你遇到过没有，反正我这岁数大了，我是基本上那些事都遇到过。那么遇到艰难困苦怎么办呢？遇到艰难困苦，那么人想到的第一反应就是 要靠自己奋斗，对不对？我要那个凭我的本事，我要这个。我记得我以前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做扼住命运的咽喉，就我这小手爪还在命运咽喉呢，就是想自己去奋斗。好多人我以前经历过的，就是那些弟兄姐妹朋友也好，一遇到点什么事儿，说哎呀，你需不需要帮助，要不要祷告，不用，我自己能搞定，全是就这种。但有些时候人就是搞不定，他发现自己搞不定的时候怎么办？那就开始又去找关系，中国人就找关系，七大姑八大姨什么那个老战友什么同学，就开始找这些关系，找啊找啊找了一通。其实现在在这个社会，什么关系都是金钱关系，实际上找关系也没用。那么在关系再没用的时候啊，实在不行咱走人，对不对？我这儿生活不下去，我去加拿大，我去新西兰，我去毛里求斯，对不对？我走了，挪人挪活。所以就是这些办法，你看以利米勒他都用了。但最后他好像他以为他靠着自己他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的境况。那我们看到说以利米勒他的人生境况非常的悲惨。如果我们要是靠自己自我奋斗去追求解决问题的话，有的时候呢暂时的可能也会解决点问题，会有一点改善，但是长远的最终的结果是都是不怎么乐观的，我管它叫远离神，境况堪忧。那看看这一家人，他们境况实在是堪忧，他们现在是已经是非常的绝望，他们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希望，所以怎么办？那么回归神是他们唯一的选择。那我们就看第二点，就是他是一个回归的母亲，决心回归。其实我刚才说了，拿俄米是身不由己的跟着家庭跟着丈夫走，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实际上成了家长，对不对？他是老人，他实际上就有决定权了。在这个时候他想到说，那么如果我们还在这里，还在这个摩押地生活的话，这三个寡妇一点希望也没有，没有希望，那就是人生最大的苦境。有些时候你遇到点困难，是不是你好像有些为难招窄的事儿，很压力很大过不去，但是你有盼望，你有盼望的时候，那个事情就你就能够战胜，你就能够过得去。所以最重要的是有盼望，我们在人生中最重要的是要有盼望。哎，没有盼望是最绝望的。我经常那个举例子说，那个我下乡的时候看着人家回城的招工的当兵的工农兵大学生的一个个的走，我就知道那跟我没关系，因为我是另车上的，所以根本没有那样的机会，所以就很绝望。那时候非常的绝望，绝望的时候就是人生最黑暗的时候。那么拿俄米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他还有盼望，他的盼望在哪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盼望在神。他知道说他们原来离开了伯利恒来到了这样一个异国他乡，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没有依靠神，是远离了神。他认识到说在困难的境况下他们不能再远离神，远离神就是像阿摩斯书这段经文说的一样，说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伯利恒的饥荒是因为犹太人不听耶和华的话。那么现在呢，他又知道说，他说他听说，听往来的人说，说你还在这，比如说有那个原来他们那地方乡亲在这路过一看，说你还在这住着呢，你知道吗？咱们那个老家那个伯利恒现在已经是风调雨顺，现在丰衣足食，上帝眷顾了那地。他听见这个消息之后，他知道是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更加坚定了他要回归神的决心。在神那里有恩典，在神那里有供应有富足，所以他决心要归回。所以他决心要回去，他下定决心，他和他的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就是摩押，要回犹大地去，要回伯利恒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说耶和华的慈爱还是在他的身上的。我们人生有些时候真的是看到好多情况下我们有很多苦难， 我们遇到很多的人生的艰难，大概年轻人不一定太体会到，但我知道你们也有你们的艰难，跟我们的不太一样，但是人生都有艰难困苦。但有一个真理告诉我们说，世界上虽然有丰年荒年，人生虽然有高山有低谷，但是耶和华的慈爱永远不变，只要我们寻求他，他就会把慈爱赐给我们。因此人生虽然有苦境，人生虽然有挣扎，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什么苦境，我知道有些人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挣扎，我们都有，都有一些挣扎。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所以看到拿俄米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说，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风雨坎坷，我们都不要失去信心，因为耶和华的慈爱永远不改变，耶和华的慈爱永远不改变。让我们停止挣扎，让我们停止东奔西跑，让我们愿意回归神。所以神的眷顾是路德记的一个主题。路德记这篇经文里边，你从头到尾都看到说，好像人生所有的悲惨都发生了，但是你从始至终看到说，上帝的慈爱就在那里等着，就等人回头来归向他。所以神一直在眷顾我们，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励，让我们在风雨中，让我们在困难中不能失去信心，让我们愿意回头来归向这位神，来得他的祝福，来蒙受他的恩典。拿俄米第二点是说，他是一个敬畏神愿意回归神的母亲。第三点呢，他还有很多的属灵的美德，我管他叫苦甜美德，是在苦中能够发出甜美的美德，我管这叫属灵的榜样。那这个母亲特别在哪里呢？在苦难中她显出了她非常恩慈良善的一面。首先她对她的儿媳妇有一个真诚的心，真心设身处地的为她的儿媳妇着想。你想想当时她的儿媳妇都还年轻呢，他们都还没有孩子呢，他们又是外邦人，年轻没孩子外邦人，那在那个外邦的地方另找出路挺好啊，去找摩押人去嫁了挺好的。那么当然如果要是他的儿媳妇都嫁了，那这个孤寡的老人就无依无靠了，再也无依无靠了。但是他没有先想到自己，没有说你们俩总得留一个来伺候我呀，你们这个嫁鸡嫁狗随狗，你就得给这辈子就得伺候我呀，你这不行。他没有时间想到自己，他想到那两个儿媳的前途，所以他说出这样的话，他说你们两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让你找着一个好丈夫，耶和华也在你的新的丈夫家恩待你们全家。这种祝福，这种发自内心的祝福非常非常的难得，感天动地的，这是人间的真情，一个婆婆能做出来的人间的真情。那么拿俄米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种完全无私的为他人着想的爱心呢？我们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到，他的爱心来自于他的信仰。你看他这里这个向他儿媳妇说的话里边，不断地提到耶和华神，耶和华，耶和华恩待你们，耶和华祝福你们。他信仰的是那位耶和华真神，那位祝福我们的神。所以他的信仰让他做出了一个完全的舍己的爱，一个为他人着想，为别人的利益着想的爱。拿俄米这样的爱心真诚地感动了他的儿媳妇，其实两个儿媳妇都感动了，两个儿媳妇都感动了。但是有一个呢，儿媳妇叫俄尔巴，那个儿媳妇呢还是比较现实主义，他知道说虽然这老婆婆好，这人太好了，但是我还得过日子呀，我这一辈子还得有着落呀，所以他痛哭亲嘴告别，还是离开了。但是另一个儿媳妇路德就深深地被他婆母的这种美善感动，他知道他这个婆婆他能这样做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美善的神。路德从拿俄米的身上看到了上帝的美善，觉得说要信仰他信靠的这位上帝，这一辈子就有依靠了，这是最好的事情。所以路德就发出了这样一个 感天动地的爱的誓言。她跟她婆婆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与我们，能使你与我相离。你看说出这样的话来，实际上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这辈子生死与共，我们一起来面对困难，我绝对不跟你分开，我这一辈子就要照顾你，照顾到老。这样的儿媳妇真的是非常的感人。他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他傻吗？他比他那个妯娌那个走掉那个人缺心眼吗？其实不是，是因为他真正的看到了说这位神的美善，这位神能让拿俄米做出那样的一个爱心的表达，那么这种爱心也唤醒了路德心中的爱心，让他看到说能归向这位神是最美好的，所以他也说出了一句说，我要不这样的话耶和华神就罚我，我跟定这位耶和华的神了。所以这是个实在太美好的一个婆媳关系的写照了，婆媳关系能处到这个份上，夫复何求啊，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婆媳关系吗？我知道这个婆媳关系不好处，对不起，在座的可能有啊，你们处的可能也挺好的，不好处，真不好处。有人说那个婆婆跟媳妇叫做天敌，是吧？叫天敌，因为都是都爱那一个男的嘛，那都是那个那时的儿子，他是丈夫，然后那个天敌，所以想处好很不容易。好多的婆婆可能就在那整天绞尽脑汁在想，怎么能让这个媳妇儿待我像亲闺女对待我似的呢？怎么样能够？答案很简单，你就像带亲闺女一样去带她，你先去这样带她。这反过来也一样，对儿媳也是一样，对其他的关系也是一样。这就是圣经里原则，就是己所欲施于人。所以这种婆媳关系是我们榜样，希望我们假设说挣扎在某种关系的紧张状态的这种现象的弟兄姊妹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道理，就是你要想让他待你好，先待他好，先待他好，学习这个拿俄米和路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真诚的心。同时拿俄米还有一个叫成全的情，成全是什么意思呢？虽然老太太高兴地说，这儿媳妇跟定我了，我有依靠了，反正我死之前她得跟着我，她伺候我，但是呢因为拿俄米有爱心，她不完全为自己着想，她在想这儿媳妇怎么办，她还年轻啊，挺漂亮的，年轻的，那这一辈子总不能就我们两个人住在一起啊，一定要让她有一个美好的归宿啊。所以这件事呢，实际上是放在拿俄米心中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他一直在想怎么办。那个路德又是外邦人，外邦人呢在以色列这儿呢不太被人接纳，所以拿俄米实际上挺犯愁的。直到有一天路德说，我出去捡麦穗了，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叫波阿斯，中年人，长得还不错，然后他挺关心我的。老太太马上的灵机一动说，哎呀，这就是上帝的预备，他确定这就是上帝的预备。他说你这个人是我们的亲戚，是我们亲族，我给你出一个招，我帮你设一个局，设局，这意思吧？怎么设局呢？他说，波阿斯不是我们亲族吗，亲戚吗，今天晚上他打场打麦子，你呢抹香喷喷的，你换上好衣服，等他到时候睡觉的时候，吃完睡觉的时候，先给他背后你钻进去，然后等他看着你，他就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这啥招啊，是不是？这咱们一听说这老太太着急急糊涂了，这是咋能出这招呢？这有点不地道，对不对？不本分。你是啥意思？你想这个赖上人家啊，生本熟饭赖上了。其实这个都是误解，这是误解。因为什么拿米叫他的儿媳妇这样做呢？因为他是在按照他们以色列的文化和风俗在实行一种申请救赎的申请。怎么叫申请呢？这个是来源于他们的一个诫命中，就是那个律法中的一个条文，在申命记里记载说， 如果是两个弟兄，全家 亲兄弟，一个弟兄死了，没有留下孩子，那个兄弟，那个死的那个人的兄弟，就要和他的嫂嫂他们同房结婚，帮他来留后代。这个在我们觉得说这啥事儿不太对劲儿，但是在他们来讲是他们律法里面所规定的，是他们文化里面所提倡的，因为不要让那个人绝后，不要让他那个哥哥绝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律法有一个英文的名词，有一个名词叫做 Kinsman Redeemer， 如果你去查会有这样一个词，意思说 Kinsman 就是近亲，近亲救赎，近亲救赎就是这个家人要绝户了，但就剩下一个寡妇在这儿，然后别的他的亲兄弟或者他的叔伯兄弟就得来尽义务，让他能够得儿子，这个儿子算他哥的。这个律法挺重要的，这个实际上是不要让那一个家族，让那一支，让他能够完全的就灭绝了。所以这样一个方式呢，还有一个引申，有一个延伸，就是假设不是亲兄弟怎么办？不是亲兄弟就叔伯兄弟。叔伯兄弟呢也没有亲叔伯兄弟，那堂兄弟就那个都可以。所以在拿阿米设置这个局之后，有一个人，那个路德那半夜波阿斯一动脚觉得这怎么有人呢，一看哎呦这怎么回事，哎说怎么是你啊，你干什么，他跟他一说求你救赎我，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你哥哥，你的那个原来那个哥哥他去世了，反正是我是要依靠你。而这波阿斯本来也挺喜欢路德的，要不然在那个大麦，在那个麦田里边就不要特别嘱咐他的侍女，你给他水喝，你给他东西吃啊，让他多给他扔下点，让他捡。他知道这个外邦女子很传奇，她能够跟着她的婆婆来，能够放下自己的一切愿意服侍她的婆婆，这样的女子非常的良善。同时呢，当然路德可能长得也不错，所以他当时就说我是可以，但是我跟你丈夫呢不是最亲的，还有一个跟你丈夫更亲的一个人，除非他放弃。那第二天就到那公众场合叫城门下，实际上到一个这个人很多的地方，就跟他说是你要不要娶那个路德，要不要买他的房子，要不要买他的地。那拿阿米有一块地，那个人说哎，买地可以啊，我地多点挺可以的，但听说还有一个外邦女子，哎，不要不要不要，外邦女子不要不要。那波阿斯就跟他说你不要，说准了不要，那咱们签个协议。咋签呢？那时候不拿笔签，拿脚签，鞋脱下来，鞋给你定了。定了之后，这个时候路德和波阿斯的这个婚约就算定立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救赎的观念。想想如果没有救赎的话，拿阿米和路德他们一点盼望都没有，这两个孤寡的人，这两个寡妇，两代人这一辈子生活非常的艰苦，就是靠着别人的施舍生活，并且呢最后呢都相继的没有死，没有儿女都死去，绝望，没有盼望。但是正是因为有救赎，正是有圣经里面讲的这种救赎，所以他们就有了盼望。在这个救赎的观念里面，我们看到说世人也和那个拿阿米和路德一样，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希望，我们觉得过得挺小日子挺滋润，但实际上心中一片灰暗。特别你上了年纪，上我这时候稍微身体哪里有点不舒服啊，就觉得啊这一辈子反正就这么回事。那假设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神赐下的永生，没有回到神永恒的国度里享受他的爱，我们的生命最终都要过去，也没长几年短几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救赎是非常宝贵的，而这个救赎的观念在耶稣基督诞生1000多年前之前，就借着一个老妇人彰显在人类的历史中，借着拿阿米这样一个遭遇苦难信心不改一心来寻求神依靠神的老妇人，彰显了神的救赎。所以这个救赎是人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终极的救赎。旧约的救赎呢，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这样一个属灵榜样的母亲，实际上为我们揭示了圣经中救赎的观念。同时我们再看一下，她还是一个受祝福的母亲。她受祝福，我管这叫做苦尽甜来，是受过苦。苦尽甜来体现在哪里呢？那个 波阿斯和路德结婚之后就生了个大胖小子，那大胖小子叫做俄贝德。那这个俄贝德，我们先看这个当时拿阿米，拿阿米跟咱们中国这个老年人差不多，都想愿意帮着去抱孙子，都想去尽点力，就是现在的西方社会里边，你想去尽力他不用你呢，他还那个时候拿阿米说，哎，我来给你带孙子，帮你抱孙子。他抱着这个孙子，那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什么叫天伦之乐？这就叫天伦之乐呀。我们想到一个绝望的老妇人现在有了盼望，一个苦人苦得不得了的人因着上帝的恩典他有了继子波阿斯，他有了孙子，就是这个抱在怀里的这个宝贝孙子，他现在终身有一，有一个和他相依为命的彼此相爱的儿媳和他在一起，还有这个以后他的老年他的孙子要为他送终，所以这个老人家现在心满意足，旁边看着的人也高兴了，说，哎呦，拿米呀，你信这个耶和华真是应该称颂啊，你看他没有撇下你，是你无止境的亲属，你手中抱的这个孩子在以色列中会得名声，他被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爱慕你的儿父所生的，所以有这样一个儿媳妇比生七个儿子还好。这假设七个儿子都不争气，都那个悖逆，都那个整天让你烦恼，真是不如有这样一个儿媳妇。就是指这个时候这种情况，实际上比较来说，就是对于拿俄米来说，他原来有儿子，但是最终是借着这个儿媳妇使他享受到了天伦之乐。所以老太太整天笑眯眯的抱着孙子在外边见人，啊，就跟打招呼。那有人就跟他说了，你不说你甜变苦了吗？你原来叫甜，后来你回来的时候我们管你叫小甜回来了，你说，哎，别叫甜了，你叫苦瓜吧，我们就叫你苦。现在你看你又变成甜了，拿米彻底的变成了一个甜蜜蜜老奶奶。所以这样一个美好的结局让他在天伦之乐中享受晚年。他还有一个更大的福分，这个福分叫做在人类的救赎历史中有份。人类救赎历史，我们现在被救赎，整样这个历史过程，上帝呢是通过很多的人把这个救赎的历史彰显出来的。一个人如果在人类的救赎历史中有份的话，那是很不简单的。但是拿俄米有份，拿俄米，那我们就看到他抱那孩子是谁了。那个孩子叫俄贝德，俄贝德是耶西的爸爸，耶西是大卫的爸爸。那大卫是谁呀？大卫是以色列王国的真正的太祖，他虽然他前面有一个叫扫罗的一个皇帝蹦跶了几年，结果不合神的心意下去了，大卫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立国的太祖。他在人类历史救赎史上也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就是他的国度是被上帝永远祝福的。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经里面多次强调说，他按照肉身来说他是大卫那一支那个后裔，大卫的后裔。你看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那个父亲是叫耶西，这耶西就是老太太手里抱着胖小子长大时候生的孩子，那个胖小子叫做俄贝德，这俄贝德呢还管那个拿俄米叫奶奶。那大卫跟拿俄米比叫什么？我不知道咱们怎么算，中国人算这个辈儿都会挺会算的，什么奶奶什么太奶奶老太奶奶太太奶奶太太太太奶奶，反正他是老太太奶奶，差那么多辈儿。这个人在人类的历史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就叫在救赎历史中有份，这就是拿俄米。所以这位老妇人成了神的一个器皿，因着她的信心，因着她的爱心，她成就了一桩美事，这桩美事跟人类救赎有关系，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那么这个故事大家听完了之后，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故事很美，很感人，很动人。这故事里边呢有爱的光辉，这是一个母亲的故事，因为母亲就是爱的代表，上帝造母亲就是要表达上帝的爱。我们看到这里面这个爱的关系，那种彼此相爱，那种真心相爱的婆媳之间的关系， 和那种两情相悦甜蜜的波阿斯和路德那种爱情的关系，都在这个整个的故事里面得到了升华。因此我们感谢神，感谢神这位创造爱的神，我们感谢这位创造爱的神。我们过一会儿呢，有这个儿童奉献礼，现在就可以去把孩子领过来了。如果是我们过一会儿有儿童奉献礼，我们就看到说父母都是爱孩子的，父母对孩子的爱都是真诚的。我们知道我们为了儿女我们什么都付得出，我们什么都愿意做，但是真正的爱，最大的爱是什么？真正的爱，最大的爱就是让孩子在神的旨意中，在神的话语中，一生成长在神的旨意中，就是把孩子交给神，交在神的手中。当然呢，大了你没法教了，他过了12岁，我们现在说就是12岁以下嘛。大了之后呢，你他不听你的，你也没办法。小孩还能听话的时候，我们把他献给神，求神在他的心中做工，求神在他的生命中保守。所以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因此我们感谢神，感谢神赐给人类母亲，感谢神赐给人类智慧的母亲。所有的母亲，每一个母亲都是上帝给家庭的最大的祝福。在很多的情况下，在家中最能持守、最能艰苦中忍耐、牺牲、持守的就是母亲。在家中能够使家庭的关系和睦，能够使家庭有温暖、有爱，起最大作用的就是母亲。所有关于母亲叫做家庭关系的粘合剂和缓冲剂，有些时候激烈起来的时候，矛盾冲突的时候，它是缓冲剂，有的时候有点分离的时候，它是粘合剂。所以母爱使家庭能够真正的和睦，其乐融融。在教育子女方面，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母亲。所以无论以后你的儿女会不会出什么大人物，在人类历史上也留下一笔的大人物，还是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劳动工作者，但是他们的人生的起航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就是在母爱里边。母爱是他们人生起航的港湾。因此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每一个家庭有一个有爱心的母亲，能够把这个家庭托起来，把它放在一起。所以母爱同时它是上帝大爱的彰显，因为上帝创造了母亲，创造了亲情，创造了家庭，这是上帝最美好的旨意。我们为神的创造感谢神，因为这一切都是在神至高的大爱里边，背后有神圣的大爱。我们感谢神让拿俄米这样一个榜样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感谢神让我们周围有很多的母亲也是我们学习要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要感谢的对象。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如此的恩待人类，你在创造之初你就创造了一个母亲，你让人类是借着母亲来繁衍，借着父母一起的爱来繁衍，你让人类的家庭靠着母亲的爱来支撑来维系。主啊，我们为着每一个家庭中的每一位母亲赞美感谢你，主啊，他们付出的劳苦，他们做出的牺牲，主你都纪念，求你亲自的保守，也求你亲自的恩待每一个家庭。主啊，你赐下属天的神圣的大爱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靠着这样一个爱把我们的家庭建成一个和平的家庭，和睦的家庭。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母亲节到来的时候，我们特别向神所创造的母爱献上赞美和感谢。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就来彰显这样一个大爱。今天我们有儿童奉献礼，刚才我大致说了一下，儿童奉献礼呢实际上是父母的一个决心，父母的一个表现，是父母愿意把他们的孩子 献给一个伟大的上帝，是父母信心的表现，是父母要让要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来荣耀神的名。所以这一次呢，有两个家庭，是胡雨石、梁世元他们夫妇，还有那个李宝玉和张伟平夫妇，他们愿意把孩子献给神。我们现在就用掌声来感谢神、赞美神，让他们来到前面，到前面来。等等等等，江涛，帮我带一下，这带一下，往边上带一下，对，往边上，边上。哎，那我找一下。我们现在呢，就是用我们传统的仪式，我们现在就要和他们一起来宣告奉献孩童的宣言。我用这种方式，就是你们可以把那话筒靠近一点。我读一句，你们来读一句，就这样来读。来，我们就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宣告。举起手来也可以，在永生神的施恩座前。
在永生神的施恩座前，
和众弟兄姊妹见证人面前，
和众弟兄姊妹见证人面前，
作为孩子的父母，
作为孩子的父母，
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孩子，
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孩子
交托给这位信实慈爱大能的主，
交托给这位信实慈爱大能的主，
让神掌管他们的一生，
让神掌管他们的一生，
使他们终生走在神引领的道路上，
使他们终生走在神引领的道路上。
我们自己也愿意跟随恩主耶稣基督，
我们自己也愿意跟随恩主耶稣基督，
照着圣经的原则，
照着圣经的原则
来教育教导自己的儿女，
来教育教导自己的儿女。
我们愿意持守这誓约，
我们愿意持守这誓约，
愿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家中，
愿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家中。
下面我们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也来宣告，我们一起彼此的互相的支持，我们一起来宣读这个经文。我也是我读一下，大家跟着读。作为主内大家庭的成员，
作为主内大家庭的成员，
我们愿意和这些奉献子女的家庭一起，
我们愿意和这些奉献子女的家庭一起，
彼此相爱帮助，
彼此相爱帮助，
互相监督鼓励，
互相监督鼓励，
一同祷告守望，让我们的下一代一生走在神的旨意中，使神的恩典一代一代传下去，
使神的恩典一代一代传下去。
谢谢大家，请坐。我现在为他们祷告，为孩子祷告。先为恩主啊，我现在为我手里这个宝贝的孩子祷告。我看到你是如此的恩待胡雨石、梁世元他们夫妇，你让他们从小信主，让他们有追求，你也给他们很大的恩赐。主啊，你给他们工作、生活、学习中都各样美善的祝福。天父上帝，我知道你对他们的家庭有美好的旨意，你要使用这对年轻人，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献在你的座前，献在你的手中。主啊，这个孩子是属于你的，这是你的宝贝。主啊，从此